他为什么这样高度的觉悟呢？前面第一个不要忘了，智慧，智慧真的是根本啊！没有智慧，那你怎么会不迷呢？当然迷啊！怎么会迷？就是因为没智慧啊！这个智慧摆在第一句，它是很有道理的啊，其后面通通要靠智慧啊，没有智慧全做不到。所以他的觉悟高了，欲如须弥，就像须弥山一样啊。须弥山佛说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，我们就称它做须弥山。须弥是梵语，意思叫妙高啊。这个山呢，妙高，妙是众宝所成啊，这叫妙山，非常之高，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啊。菩萨身上都有光明，我们前面见到过啊，读到过啊，他的光明超过日月啊，日月比不上啊，啊，这显示出德高啊，其心戒备犹如雪山啊，雪山。世尊常常用这个做比喻，就是喜马拉雅山，终年积雪，它雪不会融化的啊。我们看是这个白白的一片啊，看起来很干净啊。用这个来比喻菩萨的心啊，清净一尘不染啊，就像六祖所说的。本来无一物嘛，啊，这个心就干净了。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。啊，这个这些地方啊，我们通通要学。啊，诸佛菩萨都能忍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忍？啊，忍辱要学大地。啊，你看这个大地。你把香水倒下去，他也并不觉得，哎呀，你对我很好，天天给我洒香水，啊，你每天把大粪倒下去，他也不嫌弃，哎，他也没有说是，哎，你很可恶，你天天要作践我，通通能忍，啊，我们的忍辱啊，要像大地一样。没有一样不能容，没有一样不能忍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洗住尘垢。这个是说心地的清净，要修清净行，把我们无始界以来的污染把它洗刷掉啊。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习心意心啊，啊，直胜如火烧烦恼心啊。这个直胜呢，火是比喻智慧啊，这个智慧也要常常现前，智慧现前呢，就能够灭烦恼啊！烦恼好像是柴火一样啊，火一烧了就把它烧完了啊。把烦恼比作这个柴薪啊，智慧呀、啊、比作火啊，用智慧呀、啊、才是真正灭烦恼啊。定不能灭烦恼，定是伏烦恼啊，忍定。除烦恼不能灭，慧开了啊，烦恼就没有了啊。那么事实真相明白了啊，这个烦恼就不会生了。不著如风，无著障碍啊。不著就是不著相 内不着身心之相，外不着诸法之相，那就自在，就没有障碍了啊！所有一切的障碍都从执着生啊，你着就有障碍，不着就没有障碍了啊！就不着像风一样，风不着，风一着，风就没有了。它就停了吗？着了啊！这是用这个来比喻，发音雷震，这为这法。这是说菩萨化他啊，教化众生，说法的音声像雷，雷的声音远闻，警觉。那一些没有觉悟的人，欲甘露法运众生故啊，对不对？雨水从下面落下来，从天上落下来啊，树木花草都得到了滋润啊，这是比喻佛法啊，佛法能运一切众生的善根，旷若虚空啊，大慈等故。这个旷是形容心量，心量大，像虚空一样啊。所以对于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慈悲，大慈悲。如净莲花离污染故啊，就像这个清净的莲花啊，佛门用莲花表法啊，莲出污泥而不染啊，污泥比喻六道的这个环境啊，这个境界我们能在六道里面而不染六道的种种习气，那么就像莲花一样啊，离污染。如拘泥树应付复因大故啊，这个泥拘树，泥拘是梵语啊，是印度啊一种大树，这个树荫呢，树很广很广大啊，在这个树底下呢很阴凉，那么古时候翻译的翻作无节树啊，大概这个树长得很高很大，很少枝节啊，翻作这个无节、嗯、那么这个比喻呢，以大乘佛法来复印广大的众生，特别是指这个净宗念佛法门，九界有情众生有缘接触到都得殊胜的利益啊！如果能信能愿能行，都是一生不退成佛啊！真的像是最大的一个树荫一样，如金刚树破邪执故，这个是比喻啊，像这个金刚力士手上拿的兵器啊，拿的这个武器啊，金刚树，在古代这种武器是最锐利的，所有一切这个兵器啊，碰到它都会损坏，没有东西能坏金刚术的啊。这个金刚术啊，比喻啊，这个武器里面是最锐利的啊，能破邪执啊。如铁围山 众目外道不能动故，这个是比喻信心念心的坚定。所有魔外一切之见都不能动摇啊，那么这个人决定往生净土啊。以上这个十五句都是比喻啊，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去体会啊，菩萨的能不可思议啊，智慧这个的能呢，非常的广大。我们生到西方世界都是怎么样的啊？这都是得佛力的加持，其心正直，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惧。在下面说明菩萨弘法利生的大德，心正直，真诚到了基础，这是菩提心。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给我们讲的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直心是菩提心之体。世尊在《观经》里面给我们讲的至诚心啊，所以正直就是至诚，真诚当了基础。善巧决定，这是智慧的关机，应机说法，这就是善巧决定。这个人什么样的根基，给他说什么样的法，渐渐的把他诱导净土啊，这是千经万论啊，处处指归呀，到后来一定指归到净土啊。论法无厌呢，这是觉他啊，这是给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给人家讨论啊，不疲不倦啊，不依求法不倦，这是自信。菩萨不断的去求法，实在是这个教化众生呢，也是在求法啊。古人常讲教学相长啊，特别是在大问的时候啊，许许多多人提出问题，很多问题我们自己没想到，哎，他一问呢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个智慧就现前了，教学相长啊。因此菩萨不度众生不能圆成佛道，为什么？智慧不能圆满啊，一定要接触广大的群众才能够得圆满的智慧。介若流利，内外明极，这两句是讲持戒，严持戒律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菩萨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他一定守法，决定不会犯法啊。这个持戒就是守法了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如果把戒跟法的时候离开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。这个戒就是法律啊，我们现在讲法律啊，这个里面还包括 道德风俗习惯啊，样样都得出，决定不违反啊，这是菩萨行啊。那么他这个守得很严啊，很如法，内外明净啊。外是身形，内是心地啊，心清净。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啊，菩萨的言论众生听到了都欢喜啊，都很乐意的去接受啊，这个就是悦服。即发见法常，要慧日破痴难。这个四句是形容，也是比喻。鼓这个声音呢，也听得很远。啊，就古时候你战争的时候，击战鼓，啊，击鼓，就冲锋陷阵的时候击鼓，能够振奋人心，啊，能够引闻。那么这是比喻说法，啊，比喻讲经说法，啊，用这个击发鼓啊，跟那个转发轮啊，击发鼓啊，都是比喻。讲经说法的啊，这个建法场呢，这是比喻建立道场啊，得建立道场啊。如果没有一个道场，佛法的修学没有中心，弘扬没有基地，所以道场非常重要啊。那是道场要是没有的话，这一个法门呢就不能算是建立在这个世界啊。所以中国这个大臣呢，许多宗派啊，诸位都晓得有所谓祖庭呢，祖庭就是他第一个道场啊，当年祖师所建的啊。那么像我们净土宗，我们第一个道场是庐山慧远大师建的，就是现在的庐山东林寺啊，是我们净土宗的开端啊，开始啊。那么以后五台那边的玄中寺是净土中心的道场啊。那么到民国初年啊，清末民初，印光大师住在苏州楞严山啊，住的时间很久，在那个地方庄弘净土，所以苏州楞严山寺也变成这个净宗的主要道场啊。所以现在这个净土宗主要道场啊有三个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建法床的意思啊。要会师啊，有了法床，有了道场了啊，才能够把如来的智慧，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智慧显现出来，这要靠佛法的教导修学，我们的智慧才能现前。破痴难，痴难是比无明烦恼，这个里面意思很深很深。纯净温和，极定明察，这是讲风度啊。 菩萨处事待人接物表现的风度，内纯淳朴纯正，外温和啊，这个纯净清净啊，淳朴清净，外面呢温和啊，温良和睦啊，极定宁常啊，这个极定一定要能做到知止知足啊，知止知足啊，这个人心自然就定了，定了以后啊，能生智慧，对于一切万事万物就看得很清楚。一般人为什么看不清楚呢？一般人迷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他有得失，他有厉害，这个东西啊就迷了啊。我们俗话常说啊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啊，旁观者他里头没有厉害，没有得失，他看得清楚啊。有得失，有厉害，他总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前提，拿这个做标准。所以往往事实真相啊就见不到了啊。菩萨这个内心纯净的极定，所以他的观察就正确啊，明察为大道士啊，这个大道士是佛了。菩萨可以这么说，因为菩萨有能力，因以佛身而得度者，菩萨就示现佛身来度化众生，他确实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本事。那么当然，这是菩萨三十二应的说一个，他也可以菩萨身，也可以童男童女身，也可以以任何一种身份啊，这个完全是关机，众生喜欢什么身份他就用什么身份呢来实现啊，调伏自他啊，这个里头有自，就是菩萨度化众生是有自利的，自利利他，引导群生协助爱助啊，这个是佛菩萨教导一切众生的原则啊，这个诸位要记住。假如是这个菩萨教化众生啊，叫你爱，叫你贪念，这不是佛法，这一定是魔法。佛菩萨叫你啊，一定是叫你协力爱语啊，这个是佛菩萨跟佛的教法相应啊。要是用这个爱语来度你说这个也能成就的，这不是佛说的啊。勇离三垢啊，三垢是贪嗔痴啊，永离贪嗔痴的游戏神通啊，在这个世间啊，我们是业报之身，自己做不了主宰啊。他游戏神通，他能做到的主宰，喜欢来就来，喜欢去就去，来去自如啊啊！这是我们前面都曾经度过啊，因缘利故，佛法自始至终离不开因缘 不但佛法不离你，世法也不离你。佛尤其重视缘这个字啊，因缘离故，出生善根啊，这个是佛法的因缘，会教我们呢出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魔君是比喻，一切邪魔外道，尊重奉祀诸佛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必须要认清什么是魔。如果你不认识魔，你就会落在魔的圈套里啊。我们常讲啊，你脱离不了魔掌啊。你要想脱离魔掌，你一定要认识魔啊。什么是魔？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，八大人觉经上为我们归纳了四大类，类别呢，五阴是魔啊，五阴色受想行识，那个想就是妄想啊，色是什么？色身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魔啊，你看看。一天要吃三顿饭啊，辛辛苦苦工作来养他，魔啊，这不是好事情啊。那个想就是妄想啊，妄想是魔啊，烦恼是魔啊，生死是魔，环游外面种种这些境界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在那里引诱你，那都是魔，那叫天魔啊！所以天魔不是天上青面獠牙的那种，那种是，不是说的那个。天是讲的，除了这三种之外的。凡是一切能够诱惑你的啊，让你身心不能定下来，不能开智慧的，统统是魔啊。魔太多太多了，就像军队一样，军队多啊，所以把它比喻作魔军啊。一定要有定，要有慧，你才能够降服它。尊重奉祀诸佛，我们能够降魔，就是说内不动心，外不受诱惑，这就降魔了。然后啊，一心一意学佛啊，跟诸佛菩萨学习，我们今天是跟阿弥陀佛学习啊！阿弥陀佛就在这一部经典之中，依照这个经典学习，就是跟阿弥陀佛学习。为是明灯，最深。 能够这样修学的人，他是这个世间的明灯。世间人都迷惑颠倒，他不迷，他不染，他不邪，他不颠倒，可以给世间人做榜样，指引世人一条光明幸福的道路。这就是世间明灯最殊胜的佛体。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。这个堪受供养里面的意义呢很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最殊胜的佛体。我们想种福，想修福，说实在的话，不晓得哪里是福田了。